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每周二准时收听我们的《往事如风》。今天是我一个人，碧辉，但是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位嘉宾。我先介绍这位嘉宾吧，他叫雪莲。孩子呢也是 teenager， 就是少年的那个年纪。来跟我们观众听众啊打个招呼。
你们好，我叫雪莲。那个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像现在大二，另外一个现在刚刚上美国的高中，那就是9年级。
9年级，
对。
好，那个我为什么要请来这位雪莲呢？就是这个妈妈，我的朋友要上我们那个往事如风的节目呢。两个点让我有点触动啊。第一个呢，发现现在就前段时间吧，前两三个星期，就是美国大学那个ED
对
放榜，就是提前录取的那个放榜。然后在那个微信群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公众号也好，铺天盖地的这些信息啊，你收到了吗？然后恭喜呀，然后你怎么申请的？你们家怎么找的那个辅导老师呀？上了什么班呀？有哪些辅助材料？一大波人就在那里很焦虑，就是后面那些妈妈们啊。然后我看到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觉得哎呀，现在美国也不容易啊。
对，不光是孩子不容易，
家长也很揪心。
其实也家长比孩子可能还要焦虑，在某种程度上。
对，完了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触动了我。因为前段时间我儿子就跟我说，因为他在学校就参加了一个那个 sport 那个 club， 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妈妈，我想换一个那个运动，换一个项目。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希望找一个我擅长的，然后呢就去到那个就争取到那个主力队员的那个位置，到时候对我申请大学非常有帮助。后面那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当时一听我就愣了一下。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我就沉默了。然后呢过了两天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觉得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跟孩子之间就是有一段比较长的讨论。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外界，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光光西雅图吧，不光光华盛顿州吧，应该是美国的一个整个社会的那种
分歧，
对，是吧？
对，
他们把我们亚裔就是定位了，然后逼到了一个位置，我们不得不，第一个我们反抗也是有限的，是吧？这么大一个体系，然后呢，我们必须要通过读书来改变我们第二代的命运。社会地位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环境。那在争取这个教育机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向社会低头，向他们的那个 policy 那些规矩去低头，去迎合。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那我们学习的初衷是什么？所以我今天想跟雪莲去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的刚才的那个感觉，我也是同样有，因为我的孩子也跟我在说，他去两年前吧，我其实去年是把他从美国的学校里停学一年，拿回国去上了一年学的。的原因是我想把他以前的一个循环给断掉。因为当时他就感觉到美国人，尤其是老师，其实学校老师也给这种亚裔的孩子有定论，有一个定位，他们认为你们这帮孩子计算机手上动得快，然后 数学好，
都是好的，
别的就不成了。然后你们不听话，你们可以，因为他有一次是计算机被老师给没收了，我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他玩游戏，我说我敢保证我孩子在中在学校里都不会玩游戏，他同意我的，我们俩的 agreement， 我觉得他绝对是100%执行的。我说我这点我非常相信我的孩子，我说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说你老师因为是可以在上面 monitor 可以监视的，
对 对
我说你有那个监视到吗，他说我只是看他一晃，你们亚洲孩子的动作很快，弄计算机的很快，就这么跟我说的。
哎呦，他这个其实就带点歧视了，
对，
很刻板的性印象。
对，我说我这一点是站在我的孩子这一边的，我说他如果要是没有承认他玩游戏，他绝对没有玩游戏。我说以后你要如果想抓他这一方面的话，你最好 take screenshots。
对对对，哎呦，我很感叹你孩子有这么一个妈妈，不是说要袒护的问题，而是说在一个本来对你带有偏见的那种观念里面去争取一个公平的一个判断。
对，
因为然后呢，
孩子会觉得很冤枉，孩子会跟我说妈妈我没有吧。
对，
这时候你不站在孩子这边，你是迎合老师的话，你在教育孩子以后你就没有 credit， 你不可能再
伤害。
对，
对孩子一种
是对孩子觉得无助的一种伤害。因为我孩子曾经来找我想帮助他的同学，因为他非常 trust 我，他就觉得学校老师不能 trust， 学校的 counselor 不能 trust， 因为他觉得他有一个，他知道一个女孩子在网上被大家 abuse， 就是说欺负，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就去找 counselor， 就找学校老师
辅导员，
对，想要得到帮助。结果那个辅导员就说你不上去不就行了。
哎呦，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学校的辅导员没有一个能力教孩子怎么保护自己，怎么就是反抗这种被别人欺负的这种环境，没有。但是我儿子就觉得这样子不对，然后他就回来跟我说，妈妈你有没有办法去帮助他，说这样子要不然怎么办。
对，我听了你说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心痛，因为那个老师不是去责备那个加害者，就反而就责备这个受害者，
让他躲开这个阴
霾。对，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美国的counselor 的通病，很多不到一定程度，就是 skill， 就是他的技能不是很厉害的 counselor，多半是这样，他让你躲开你受害的环境。
对，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
小。对，因为我跟有一个同事，他也在学 counselor，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如果这种情况你怎么？他说那就不应该在那个环境啊。
啊，你也这样？
就他们的有这 counselor， 就是说让你躲开这个环境的这种。
惹不起躲得起，就
对他那种。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教孩子一种方法，怎么保护自己，怎么让自己能够就说在别人的欺负的环境下生存下去。
对，还有就是说怎么去面对这种不能说邪恶势力吧，但是这种不公，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社会就是恶人当道了。
对
对，
但是对于孩子，其实如果我们家长不跟孩子经常这种叫沟通的话，你这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就在学校的群里头跟大家说，我说反映说，我说我知道可能有学校有这种状况，指导员并不能完全100%的依赖，我说家长要对孩子有更多的关心，更多的沟通。结果别的家长就说，你怎么不跟学校去报告，你怎么不去，我说
哎，这也是一方面。
对
对，是不是？
对，我说我是只是建议大家对自己的孩子更多的关心，不要想当然学校跟你说的就是对的。
对 对
也不要想当然就是说一方面相信别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全都是抓嘛。
对，
因为 teenager 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人，你要尊重他，你要尊重他的想法，跟他有沟通。那很多家长就认为他们有drama，就是有他们有自己那个想要。
对，你这么说让我思绪万千。第一个呢，我感咱们是同龄人啊，就我觉得咱们是同一辈的人，因为孩子都差不多大。那你有没有一个印象，你是怎么长大的？你这些话让我想起我怎么长大的。我当时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回来给家长抱怨或者是寻求安慰的时候呢，我父母都是先自我批评，肯定是你惹别人吧，人家谁谁谁没事就你一个人有事，就这么一个判断。我们成长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说先要做一个自我批评，对不对？
对。但是我的小成长环境吧，有一点不一样。
嗯，
我因为我可能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嗯，
然后呢我爸爸妈妈对我从很少批评，但是呢，我回家会跟我妈妈，因为我也要说话嘛，我也要，我会把所有我一天发生的事情什么都告诉我妈。那她可能会说一些东西，我后来等我长大了以后，我妈妈常像你家长一样的，就是说，你要先自己怎么怎么着。但是我小时候因为可能是反正各方面的原因，妈妈不怎么说我，但是我会说我爸爸妈妈。
哦，
小时候我就有那种反，就是说想
换位思考
，就觉得他们什么东西没做对，
哎，
或者是怎么着。我说他们呢，我可能会不是直接跟他们说，我会去告诉我外婆，我会告诉我姥姥，我去告状。
你还是非常有技巧的。我就想起了我是这么被培育长大的，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先要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我是被我父母老师，就算是他们不要说你检讨一下，没有，他们就一顿就把我给
说
过去了，把训斥过去了。所以现在轮到我当妈妈了，我觉得我不能把我这个童年的那种心理阴影带给我儿子，因为这个就是我当时非常不爽的，而且非常憋屈的一种感受。其实放在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都一样，因为人的心理的状况大同小异，
对，
应该就是这种状况，是吧？所以你刚才说了你儿子在学校的受到这些不公，你挺身而出，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特别是我们第一代移民，因为不是母语吧，不知道他们的那个 policy 程序怎么样，然后呢也不懂他们，就不是很懂他们的那种习惯，就是那个文化背景啊，那个通俗应该怎么样。
对，
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孩子受了委屈，家长还在国内那种思维里面回来一顿训斥的话，那这个孩子我觉得真是说句严重就没法活了，是吧？在学校又被冤枉了，
家
里面又
支持他
抱怨他。所以我觉得像你这种应该非常值得去怎么说，让其他家长有一个参考。你刚刚说的在一个群里面跟家长说他们没领悟到那个意思，你是分享然后让大家就是知道，大概用你的实际的经验就跟他们说我们事情可以这么处理，这是非常宝贵的。
对，
但是很悲哀的就是有一些人就想到另外一边去了，我觉得这种不可取。
哎呀，我就觉得很比较难沟通，因为我觉得我们思考的方式方位不一样。因为就其实学校是一个资源对于我们来说，但是其实家长对于孩子来说是另外一个资源。
对，
怎么把这些关系平衡好，帮助孩子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其实也是我们家长怎么成长的一个关键。
对对对，
我其实养孩子都是第一次，即便有两个孩子，第二个和第一个也不一样，都是第一次，都是一直在学习。
对，是的，我们受到的那个挑战每天都翻新，每天都不一样，孩子在长大，
没错，
我们面对的那些事情可能一模一样的啊，没有做作业然后老师责怪了，但是其实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在里面，所以我们家长不断在更新在学习。
没错，
是的，现在孩子的压力不要说在中国在美国一样的大，我发现我儿子因为他这么问我渴求他要变成一个主力，然后在升大学的申请文书上面就更加好看。他这么一说出来，我就觉得他受到了压力，就竞争方面的压力。
在学校里头的 peer pressure 特别特别的重，
对，
这个是非常，就是让孩子怎么能够平衡，这个是非常
对，有所取舍。
对，
我昨天晚上还训了他，怎么训呢？因为我们从外面有活动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10点多一点了，然后一直回来，我就 因为我开车，我一边手就搭着他的肩膀，我说哎呀你都累了、我说 I feel bad， 我说、哎呀真的是对不起啊，你今天
辛苦了。
我算了一下，他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到家，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得有
15个小时。
哇，
他7:30出门，回到家的时候快10:30，就10:08吧、就这个时间、我说你也不容易、然后我说你今天有作业吗？他说有不多。然后我说那你就是赶紧做一做。他就想一下，他说回到家，他说不要了，我太累了，我要睡觉。他从来不说这些话的。我说那你的作业？他说星期5交。我说哎那好啊。结果他打开电脑再看一下的时候，我猜到他，那猜什么呢？他可能还要上网去搜索一下，小孩嘛。然后他说不对，我还有一个一点点的作业。我说好吧。结果上厕所去挤暗疮去了，挤了15分钟。然后我就觉得他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说算了吧，你觉得挤暗疮比你做作业还要那个重要的话，我说行，你明天拿 C， 今天必须得睡觉，我宁可你拿 C 拿 B， 我都不需要因为你拿 A 然后把你的健康搭进去。后来他就没话可说，就睡去了。我觉得他可能中间有点折扣，他有时候希望跟人家搜索一下，就撒了个谎，就给了自己一点借口给我。所以这个作业、学业、分数跟健康，我是选择健康。
我也选择健康。
我不止一次跟他说，我说你，我宁可你拿个 C， 我都不希望你得病，或者说你黑眼圈，或者说不够睡。
因为其实听那者睡眠足够了，才能保持他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
学习才有质量，
非常重要。
对，
要如果他们不是没有足够的睡眠的话，首先要垮掉的是他的精神上。
对，所以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身体状况不好，这个睡不够的话，你上课你听不进去，然后这是一个
恶性
循环。对，然后你这个学习也没质量，记忆也不到位，理解也不到位。所以我倒是没有觉得他要那个作业做得多晚啊，1-2点，然后还很自豪的就去说，我觉得这个是
最糟糕的一件，
对，最糟糕一件事情。而且我还跟他说，我说你不要以为人家对你这种行为学习很长时间很骄傲。如果一个时间管理非常好、效率非常高的人，他可能10点钟就入睡了，9:30就上床睡觉了，是吧？我说那样的人才算真正算是牛人。真的，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对，
所以你想想，咱们这说了一大通，就证明了在美国的孩子压力
辛苦，
压力也不少。
对，
特别是我们亚裔的孩子，
没错，
面对的这个生活就是升学的那种压力，竞赛或者说学校录取的时候那种标准，他们已经感觉到了。
对，尤其是男孩子在这方面，
对，小中男嘛，现在有这么一个词，
非常非常的压力重大。然后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我就是想跟你聊这孩子的压力是什么造成的，然后呢，我面对的社会，我们能做到什么？
是家长非常稳定自己的基础。
对，
家长要稳住了，
稳住，
这是第一。
对，好，那我们去到广告完了呢，回来我们再聊聊第二，好吧？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欢迎广告之后继续我们这一期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
我是雪莲。
哎，雪莲是我们这一期的嘉宾。刚才一聊到孩子，聊到我们的升学压力，就刹不住了，
刹不住了。
对，
就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确实
好多话题。
对，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半路移民的家长在这边碰到的，不管是孩子的问题还是自身的问题，在社会上面那些矛盾啊、冲撞啊、挑战啊特别的多。
对
对，但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在这个申请放榜的这个阶段里面受到这个冲击，加上我儿子的问话，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再谈论一下这个话题。我相信我们俩不是唯二的担忧，
不是，
对，是吧？很多我身边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所以我就想这个，我问一下雪莲，你去年是这么大的勇气把孩子在这边停学了，送到国内去，那你觉得他从国内回来之后有什么转变吗？
他的转变很大，
嗯，
就是说，我。曾经我最近没有问他，他回来以后上了1-2个星期的课以后，我问他，我说回中国去上一年学对你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有什么，他说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知道跟老师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跟老师之间保持一个就是很好的这种关系，对我的学业也很有帮助
哦。
然后我就说，因为是这样子，我给他在中国找学校的时候，我问了我同学，就是中学同学，因为我中学是在一个很好的学校，然后就问这些家长，我说我要让孩子到中国来上一年学，你们给我一个建议，哪个些私校可以，因为我知道公校进不去
哦，
然后因为没有户口，没有这些，
我正想问呢，是私校，
对，
是国际学校，
民办学校，
民办是国际学校吗？
对，是它算是国际，但是它是双语学校，就是有中文讲课，也有英文讲课。然后，但是我当时选的时候，我就说你们给我推荐一个私校，推荐一个学校。我说我也想进公校，但是当时是在暑假的时候，公校全都放假，我找不着人，我也没办法联系。但是呢，我当时就想有一个想法，我想让带孩子去参观一下学校，如果他愿意的话，就把他留下。我那是非常就是临时的一种想法，因为我觉得他在美国这块受到的一些影响，并不有助于他健康的成长。
对。
然后我想把这个打断他这个坏的这种感觉。后来我就带，然后我的所有的朋友同学给我推荐的都是一等一的富豪的学校，这个最好的学校怎么怎么怎么着，我一看，我说我不想让他再进去那种恶性循环，这些不是我的选择。
对，那种精英的，
对，我没有想让他成为，我宁可这一夜的学一年的学业是荒废掉，他只要学了中文也行，他只要有别的收获都成，我不是为了让他的学业改进这一年里头，我没有任何这种学业上长进的想法，我宁可让他耽误一年，然后我就去找了，我就去带他去参观了一所学校呢，是老师介绍的时候就说老师特别好，然后呢说班级呢小，16个人，然后 英文老师、中文老师有两个班主任，一个英文是主班人、班主任，然后有个中文是副班主任。
嗯，
这两个班主任管这一个班。
嗯，
而且他不是走班制。
我固定的。
我觉得美国的走班制在初中开始实在是对孩子不好的一个影响，因为在孩子这块儿他就没有一个团体的概念。
嗯，
没有一个就是我是一个人，是生活在一个群体中的。
嗯，
我要跟别人有这种互通，有这种合作，还有什么叫 team 这种
建立关系，
关系
嗯，
什么这种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个环境，在美国这边，我认为他就是每一节课上完这个，马上换教室，换另外一个，
对，都散了，那些
就是都算了不说，孩子就一直在忙着追课，然后对。这种人际关系对什么东西好像都比较淡漠，
我觉得
但是人是个群体，
对，
所以我就很看重他介绍说他们不走班，因为中国也在追潮，也是想觉得哦走班多酷啊什么的，有些学校也这样子走，然后他们不走班，他们在固定自己的教室，老师到他们就像我们以前上学一样，我喜欢那样的 style， 然后呢他们这一个班的孩子基本上是从小一起上大的，其实在这种环境里头，也许对于我来说是有一个窝，就是担心的，因为我孩子是从外面进来的，他们会不会集体欺负他一个，但是我就问老师，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他老师说这些孩子都特别友善，特别好。那我再去参观学校，听老师讲一些他们的一些事儿啊什么的，就从这种观察里头，然后取到一些感觉。同时孩子也在这个 tour 里头，在这个整个
参观
的过程中，他也有他的感觉。然后我们俩参观完了以后，他就说他就在这儿。
他也选择了这个。
他选择在这儿，他想在这儿尝试一下。因为他其实，在那一年前，他对美国就是在他的原来的学校的感觉很不好了。他有几件事真的是对他的触及很大。男孩子打架，打他学哪儿都是。然后这是在 PE， 就是体育课上。没有人老师管，体育课换衣服的时候，更衣室里头满地是鼻血。对于他来说，他是不能忍受，他是要去保护别人，他要去站出来的一个孩子，但是他瘦小，打的是八年级的孩子，高年级的孩子，他根本就不可能上去保护别人，他自己都没办法保护自己，所以他觉得看了他就受不了，还有一次是看着八年级的孩子拽着六年级男孩的，也是在体育课上，因为这只有这种混班嘛，他是在尖的比较有边的班里，然后就把那个男孩子八年级的孩子拽着六年级的孩子脑袋往墙上撞。他是受不了这种任何这种暴力的那种行为的，他觉得他受不了的，然后他就，我了解到这情况，我马上到群里去，学校群里问，没有一个妈妈知道的。我就觉得怎么，然后他们再回家去问才问出来，说有这种
事。很少孩子在这个年纪再跟家长交流了，
对。
但如果你是从小就把这个规矩建立起好，或者说亲子关系比较好的话，
他会
可
能
会
说，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环境对他来说真的不适应。对于他这种性格的孩子来说，我不想让他在这种环境里头再待下去了。那我就觉得我在中国选那个学校呢，最少人文的环境是不错的。
对，
那我就决定把他留在那儿了。结果他的老师确实是很棒，就是老师愿意作为他的朋友。他有一个英语老师，是从英国过来的。老师跟他就说把自己的书，因为他的 level 很高了，然后老师把自己的英文、自己的平时看的书全都借给他看。然后俩人就会成为朋友，俩人能够谈英文文学，能够就是说互相沟通这种，然后这种关系让他知道，哦，他可以跟老师成为朋友，而不是老师是老师，我是学生，我们之间只有你教我，我必须服从你，我必须
是两个阶层的，
对，
哎，
而且我不能反抗你，我不能有任何不一样的想法什么的，我不能沟通这种，把我的那个。他原来是在那种状态下，所以现在他就 比较知道我是可以跟老师沟通，可以跟老师探讨学习学业的上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嗯，
因为那些老师知道我不在国内，我是在这边上班的，那他是一个人。后来家长会我都不能参加，
嗯，
因为时间正好是不合适的时间。
对，
那他的英文老师就跟他建议说，你自己去给你自己参加呀，
哎呀，
你去跟老师谈呢，
哦，
你去了解你自己呀，然后老师怎么看你的，你去你自己就当家长去开会去。
哎呦，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年，这就是他给我总结说他得了受益的那个说想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这些，我想可能是这些。
这孩子成熟了，
对，
或者说，与其你说你送他回去是打断他一种思维模式，
嗯，
啊，就形成了这种老师跟或者说学校里面的这种运作的模式。不如说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建立自己的三观，
对，
是吧？
没错，
嗯，
我觉得你这样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总结吧，
嗯，
等于我当时是不想让他，我就想让他再出来他现在的状态，然后能够观察一个另外的新的环境，得到一个更多的机会看到自己，
嗯，
看到周围他能够做到什么。
哎呀，我觉得这种机会特别的可贵，我可惜我呢，听你这么说啊，我也有点心动。
你要心动？
我心动，但是我孩子已经十年级了，可能这个时候回去的话，要有非常大的勇气，或者说那个取舍，孩子不一定能够自己愿意。但是像你选择那个时间点特别的好，
对，
其实就说八年级在国内读一年，
嗯，
就说在他的初中阶段，
嗯，
你在国内感受了另外一种气氛，另外一种方式，
对，
学习的一个那个 routine，
嗯，
就是那种常规，是吧？在国内的那种。嗯，但是呢，这个国内那种呢，又不是说像我们传统的那种，它是小班制，然后还有外教，然后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那么亲密，
对，
可以说是亦师亦友，
对。
然后对这种我们叫 teenager， 就是青少年的那种年纪的成长，他在关键的时刻有一个他可以除了家长，其他的人，家长以外的人可以作为朋友的，在那个时候。不能说是灵魂导师吧，那至少是一个非常亲密的，
嗯，
可信赖的朋友，
对
他们这个年纪非常的需要，而那个朋友比他成熟，
对，
不是像他们那个同龄人那样子那种 silly 啊，
对，
啊，对，我说 silly 怎么就是有点
就调皮，或者是来就做一些
就那个很滑稽，或者说很。我们广东，我是广东人，就是有点傻的，
嗯，
傻傻的那种啊，那种行为，就是说那个大人就是学过心理学的，
嗯，
当老师的可以给他一些启发，
嗯，
引领，让他思考。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我最看重的，就这一点。
我也觉得是。
对，然后他现在呢有没有那种考大学的压力呀，受同伴的影响呀，学习呀，修什么多少门 AP 呀，你知道吧？有吗？
他有，但是我没有。
嗯，
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第一节里头我会说家长要稳住。
对对对，
其实家长你要稳住了，孩子再慌，
嗯，
他也有个根基，
嗯，
就是说他不会慌到六神无主，
对，
然后做一些很 crazy， 就是很疯狂的选择，
嗯，
就让你觉得他把自己push 到 corner 了，就把自己给压得没办法再承受的那种程度，
或者说被他的同伴或者被现在学校的气氛给带偏了，不能说偏啊，就顺着他们走，
嗯，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嗯，
因为在开学的时候他跟我说，因为他是从国内回来嘛，
嗯，
那肯定没自信，
嗯，
因为大家给亚洲孩子的定位他是知道的，他不是傻瓜，他全都知道，
嗯，对，
然后他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还要回到原来那一些人里头呢，还是因为原来就是尖子班啊 gift 啊什么之类的，
哎，对，嗯，
还是呢，那我们找了个普通学校，
嗯，
他说我要回去，他说定位在哪儿，我要在一般的地方的话，人家还是要用同样的方法，我不能阻止别人来这么看我，
嗯，
所以我宁可到这种本来就属于我的地方去，
嗯，
因为这个 他们已经定位了，就是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
嗯，
那我还要到那个地方去？
就回到原来的学校。
对，我不要花更多的 strength， 更多的勇气去反抗这种社会上对我，他没有这个精力，他认为。
嗯嗯嗯。
他一个人的能力，他不觉得他可以做到。那我说我呢？作为我呢，我就想，高中这四年其实是非常黑暗的四年。我把它定位为
黑暗，
在美国是非常黑暗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老大没有真的不 enjoy 这四年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中是非常黑暗的四年。那我这四年里头，我只想让他学有所获，
嗯，
这就够了。
嗯，
我不要你什么好大学这那个的，你作为一个人学有所获，精神上身体上健康我就满足了。
对，我这个跟你有相同的那个看法。现在也在做。做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儿子受到他的同伴的压力啊，就说妈妈，我要这个要先那个跳一级，我为了跳一级，我这个要怎么选，我怎么样，他就在那里自己在做规划。然后他就说我要学什么啊， computer science。我知道在他们那帮小中男当中啊，很多人都是微软的家属，我们家不是。完了他就有这么一个氛围，他觉得 computer science 是他唯一的一个目标。我说 computer science 不是唯一的一个目标，我就觉得你当我提了一下，我不敢直接说，我觉得他不是很擅长，因为我们家没有游戏机，上网的时间也不多，那你从何得到这些经验呢？是吧？这操作的经验呢？但是他就有这么一个从众的心理，被其他人给带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要紧啊，如果你是考上了我们那个社区大学，
嗯，
我说我也很高兴，
嗯，
妈妈也没有上，我们国内最好的大学，那我也活得我自己很觉得很幸福，我很满足啊。我说你不需要有这方面的那个压力，你要是我们华大很好啊，最近这几年那个综合排名都
不错，很
马上了
啊，
就是那个一个飞跃了。我说，那个大学不是说不好，而是它不是唯一的你的人生必经之路。
对，
你可以上一个那个社区大学。
嗯，
我甚至把名字给他点出来了。
不上学都可以。
哎，对，我说没有一个必须的怎么样。我说
大学不是你人生唯一
的。对，我说你以后我们在人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中，你最重要的是你以后你对先不说社会的贡献，你把自己给照顾好，
对，
独立起来，那个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在这个条件上面，然后再为人类也好，为社会也好做出贡献，那个是最终的目标。但是你在后面所创造，要照顾自己啊，创造财富呀，创造对一些机会啊，跟社会上面有帮助和怎么样，就是因为一个大学吗？就是因为非得到那个大学才能够有这么一个结果吗？不是的，你后续的学习，不断的去进步，累积经验，那还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知道，在我身边很多家长在这方面对孩子那些要求，平时的聊天呀，或者看什么呀，片言之语中都会给孩子在这方面有压力。
我都不参加。
你都不参加？
我没在一个这种群里的。
哎呀，
我把我自己 pull out。
好，我们现在那个时间又到了。我们去一段广告，回来第三节的聊天，好吧。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hey, 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聊天。今天我觉得我选对了嘉宾，而且我们还不止做合作一次节目啊，以后可以有机会再请你上来。雪莲刚才就跟我说了，她把孩子回送到国内，就上上了一年的初中是吧？
对。
然后孩子的感受，或者国内的那种，现在有某些学校他们的教育理念、方式都已经有改变了。
嗯。
反而在美国这边，我们作为华裔、一个少数族裔，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多。嗯，特别是去年我们华州有一个法案啊，就通过的时候，在这个法案通过的过程中，引起大家极大的一个反响，而且抗争。先不说这些那个法律上面的事情吧，
对，
那就说了我们华裔的家长，或者说华裔整个族裔，
嗯，
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他们说，哎，你动我的蛋糕，哎，我还可以忍笑，怎么你动我孩子蛋糕，我就不饶你，你发现吗？
这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学习教育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从原来有科举考试，有各方面，就是说走学业这条路是很高大上的，
很高大上的。对，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嘛，
对，
就说这个。但是呢，我为什么要请你过来，我就还是回到原来那个，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我们被这个社会上面越带越偏离了我们人类孩子要学习的这个初心。他为什么要学习？他就是为了一个大学，然后上了一个大学之后，然后我们就拍拍手就觉得很安乐了吗？
去找一份工作，然后这就是他的一生嘛。其实我有一天开车回家，从单位下班回家，我就想，哎呀，我的儿好苦啊！现在要奋斗高中，高中奋斗完了要去考大学，上了大学以后，马上就要找工作实习，实习完了以后要找工作，然后就是一条工作下去了。我说他们有没有 slow down， 可以停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我觉得哈，真的不要在40岁或什么说中年危机，那时候想，哦，我到了这个年龄，我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完了？我这个还没做，那个还没做，然后到时候恐慌。我宁可他现在看自己的内心，
享受当下，
想一下，我要做什么，我是谁，我要干嘛，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是被时间被我们推着往前走，
家长也加入了这种推啊，推在洪流里面，
这个太可怕了，
而且是结伴的推，然后是有组织的。是吧，家长是有组织，然后呢，然后就把这个规律给总结出来了。
而且家长是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开始有宏伟的计划，有宏伟的想法。
这个群啊，什么群什么群，一个两个的群，然后分门别类，然后非常的有条理的推，然后就原先把那个这个美国的升学那个招生标准都吃透了，然后按照那个模式来培养孩子，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吗？现在就真的觉得，
就像是我有一次我问孩子，我说，其实就像那个树植物长一样，有的植物是长成参天大树，它在上那块争抢阳光，然后越长越高，越长越那个壮，那它的根茎基也扎得越牢。有些树它就成了那种盆景。
哎，对
对，
对
吧，
人为的把它扭成那个
很
美的
一种
很
美的东西。
对，
就看我们家长，其实孩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独立体，他从小是一颗种子长大的。
对，
那你想把它弄成什么样，你就从他刚刚在你身体里孕育的，有些家长是还在身体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上哪个幼儿园，去哪个初中，然后到哪个，全都想好了他的途径什么的，他以后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当这个当那个，什么都计划好，
好像写程序一样，
对，
都写好了。
这不就是一个盆景的栽培吗？
对，
就从它慢慢生成的一个小苗，然后你就把它架在一个架子上。然后一点点把它给形成。
对，你说的小孩是一种是可以说是种子，要小苗再长大。
嗯，
但是他们能不能受的
受得住，
受得住，或者说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可以为他们挡风挡雨吗？这个不是取决于他们，取决于家长，你选择你怎么样跟这个社会来对抗，
对，
或者说跟你的同龄人，比如说你的邻居、你的好友，他们在炫耀，他们在忙不迭的去报名补习的时候，你怎么样把这个把握这个度，是吧？我知道，这么巧的，这么巧合之下啊，就发现了，就两个家长孩子同时上了补习班。那有一个家长的孩子呢，他是孩子自己愿意的，自己要求的；有一个呢，就是有点那个
家长安排的
当两个孩子都上了，那就是后来还有一个第三个家长说：“哎，你们两个真是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们这个怎么样？”就当时取经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那个交流，另外一个家长就说：“不是说我非得要他怎么样，而是你可以去怎么说呢，去跟他一个引领，一个启发，然后呢选择权还在孩子那。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培养，就养育，
给他提供环境，
养育这个一个 style， 是吧？那我就说了，你孩子回来之后，你也要面对周围的那个竞争，家长们不是炫耀的问题，就是说就总结经验啊，吸取教训啊，都在那里哗啦哗啦说很多很多资料，你说你可以 block 掉，是吧？退出所有的这个群体，但是你孩子在他们的小朋友，就是孩子的环境当中会有这方面的压力，你怎么样去预防，或者说怎么帮助孩子去梳理这种情绪？
他开学之前跟我说，妈妈，我这一年的目标是全毕，
哦，
我要全毕就好了。我说我完全支持你，你决定了要全毕，我就同意你全毕，你想要怎么样，妈妈都在你这一边，都 OK。我说只学习是学习方法，学习东西，学习内容，而不是为了分儿。只要你自己觉得你学到了，我就没有任何问题，你没考好没什么的，没关系。然后他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觉得他很放松了，在某一种程度上。但他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孩子，我认为是，
他会自己担心，
他会自己担心，所以他看了他的成绩，我一次他的成绩我都没去看，
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不去看。我说这都是你的，就从小他们长大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学习是你的责任，不是妈妈的，妈妈不会跟在你后面查你的作业，给你改作业，哦，你这块错了，快改，这块写的不对，怎么怎么着？我说批改作业是老师的责任，检查作业是你的责任，学习是你的责任，这都不是我的，我可以在这块帮助你们，如果你需要的话。比如说你数学题不会做了，你什么时候来找我，我都可以帮你。
对，是你学习，不是我学习。
对，但你得要来找我，要我帮你，而不是我自己跟在你后面查这个查那个，然后告诉你非要这样子那样子。
这个角色的那个，
对，你有这个
需求
，你有这个愿望的话，那你就来找我。
对，
你没有，那咱们就走。
我发现我们家长都是换过来了，就追着孩子来，就好像喂饭那样子，让他学习。
哎呀，你快点吃吧，长胖一点，哎呦，长高一点，长大一点。
对对，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公众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父亲，他是一个心理，那个心理
医生
啊，就被老师给训了，就是，
啊，我也听到这个了
啊，对。我觉得它里面提就4分23秒的一个视频，我就看了一下，我觉得，哎呀，我觉得我们很多家长都要偶尔要去翻看一下，要自己提醒一下，不能够把外面的压力，我觉得他分析的特别好，把外面的压力
传到孩子
身上，
对
不对？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去理解老师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做。我孩子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然后我的位置在哪里，把这些东西自己消化掉，因为我们是成年人，
对，
是吧？不能因为 你受了压力，然
后
把它放到传到一个实体
再全就传过去了。
对对对，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我自己的方法呢，每一次跟孩子有矛盾或者还在外面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是怎么样，我每次都提醒我当年是怎么样的，
嗯，
我当年我那个时候的期待是怎么样，我期待我的老师也好，我的家长也好怎么样帮助我，我需要的是什么，我当年是怎么样需要的。
对，
所以我每次先把自己这一遍过一过，其实这个就是换位思考。
对，
就站在他这个年龄的状况
下
面，
你会想要怎么样被对待。
对，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有时候就是一方面呢，总是觉得我们要把有问题了马上解决，我们有什么事情马上就要把它处理好，然后像特别担心什么事情给你screw up， 就是弄坏了。
嗯，对。
其实这个焦虑，孩子很多焦虑是我们家长造成的。
对，你发现吗？我们这一波移民啊，我可能跟你们有点不一样，不是说年份的问题，而是我移民的种类不一样。我是亲属移民。我亲属移民呢，就跟这些高科技的也好，工作的也好，有一个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呢？我英文不好，我对这个社会的学校也好，社会也好，那些政策呀什么，我的理解不透彻。那这个呢，也对我有一个屏障，有一个保护。我没有参加到扑这个
那个行列中来，
对，这个我们叫 Tiger Mom， 这个虎妈啊，推妈推爸的行列中。但是我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呢，我是可以站在门外看，所以这个可能对我有点帮助。
对，
也有一个置身度外，然后局外
这
样的感觉，
其实看得还更清楚一点。
对对对，可能就说塞翁失马吧。
对，
对吧？但是呢，也有一个不好的，就是说，人家都发展到这儿了，你知道吗？
焉知非福，
焉知非福。对，我只能这么样安慰自己。
这不是安慰，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就是说，我觉得人，我们都到这个年龄了嘛，就是说人在你成长的这种过程中，你会想，我一直要在跑，就像跑步似的，你一直在跑，一直在赶时间，一直在想去得到什么的时候，过程中你没有机会回头或者停下来思考一下，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
对，
我定义的幸福是什么，我定义的高兴 happiness 是什么。
对，
就是这种东西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在我们匆忙的生活里头，这个其实被忽略了。
对，我觉得有时候生活节奏太快了，或者说你要被房价呀，
对，
工作呀，然后竞争呀，
对，
被这些都把你的生活的每分每秒都填得满满的时候呢，你真的没有时间停下来。
后来最后到盲目了，就是没有目标。
对，然后自己就被这个社会给带了。
对，
这节奏被人家不能说带偏啊，就被他给带节奏
了。
你自己的独立的那种思考也好，你自己的喜好都已经埋没了，都没了。
没，
所以我觉得首先像你说的，就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应该要放一放。
对，
然后才能帮助你自己，首先你有一个认识，认识怎么样做，然后放一放，才能帮助孩子去减压。
没错。
这个我要向你学习。
这倒不是学习，我觉得是我也是摸索着成长起来的。但是
对
这有些对很多家长可能不适用，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更侧重的就是说孩子能高高兴兴的，健健康康的长大，然后有个好的性格，然后我觉得咱们的孩子脑子绝对都不会傻，也不会笨。
对，
他们只要心情好，身体好，以后他们想做什么都能做得了。
对，我觉得身体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三观，
这
个我倒是非常
人
对最基本的，
对，这是非常重要。
对，你这些都没有跑偏的话，你的生活也不会差到哪。
没错。
你看看咱们都是第一代移民啊，起点不一样，但是也不会沦落到就是说要走偏了那个状况上面。所以我刚才跟你一边聊的时候，我看着你，我觉得你希望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你希望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得做到。
对，
我们是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去对抗整个世界，
没错，
把孩子们要 要
他撑起一片天，
对，对，撑起的那个空间，撑起一片天，把孩子要面对的那种压力，那种竞争，你自己得稳住。像你刚才第一节的时候说，自己得稳住。
没错，你要是不能稳住的话，其实受害的是孩子，
是孩子。
对，等到他真正的，就是说也不是真正的受害了，很多孩子也长得很好，很多家长让他们怎么走，他们也走得很棒，所以就成为很有栋梁之才，很厉害的人，也有相当这样多的人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都针对自己的孩子嘛，那我觉得我的孩子是不是栋梁之才我不知道，
对，
但是我想让他成为一个三观正确 happy 的一个孩子，
对，
这是最基本的我能给他的，那之后就靠他自己长了。
对，确实我自己也有这么些年慢慢的，虽然是没有走到我们周围朋友那种 push 的行列，但是看着他们，然后对比自己，我之前还有一点点，哎呦，我怎么那么傻，我连 AP 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补习机构我也不懂，我说那个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再往回看那些家长他们的焦虑，或者说现在我就跳出来再看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庆幸，
对，
就没有被他们这个带
很奔忙的那种感觉，
对
吧，
很焦虑，哎呦，然后就这个补习，然后学个外语还得看看那个后续在申请的文书上面起到一个怎么样，竞争力怎么样，就是有这么一个，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被带偏了，不过呢还在不断的修正，就在自己就消化的过程中，
我觉得其实让孩子做自己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做你的玩偶，也不是做社会的玩偶，是社会逼着走的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他的 peer pressure 我是没办法帮着他，
对
我只能告诉他我不在意他这些东西，但那时候是要需要他自己去顶住的，对吧，但是你这边你要是先慌了，你先垮了，他没有后盾的，
对你孩子回来一个怎么样，然后你就马上就要去行动或者是怎么样，你没有通过自己的认知，或者说站在孩子的那个角度上面帮他梳理这种情绪，把这些东西分析一下，让他减压，你自己就去在外面去打起来了，那就乱了慌字，那个方寸
了，
是吧？
对，然后
是的，
给孩子其实的影响也不好。
对，这期的节目也差不多了，没想到那个雪莲第一次上来，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虽然有时候会聊了不知不觉的就聊到别的去，也不能算是走题吧，就很自然的啊。但这个呢，我发现咱们以后可能会有好多期的话题要聊，因为通过这种聊天，我自己的收益也很大，我相信听众们也有不一样的感受。
太谢谢你，
谢谢你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节目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